习近平强调党管经济，中共两大危机避不了。车臣军接手瓦格纳，俄军撤离人员失爆公路。法国记者调查疫情源头出书，批中共欺瞒世界。网传徐峥淘红转未8亿2000万巨款被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5号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分析认为，党管经济是外行管内行，将加速共产党倒台。另外，会议中提到的问题也显示中共至少面临两大危机。根据党媒新华社的报道，5号下午，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主持召开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强以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参加。蔡奇和丁薛祥是财经委员会委员。专家指出，这个是中共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首次亮相。习近平加上3名亲信，没有一个人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同时，外界对李强带领的国务院经济团队亦持质疑态度。报道称，习近平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在之前，李强接掌国务院后，已经正式将财权上交给中共中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5月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对比2018年4月2号的上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特别提在最前边来讲，对比李克强在的时候，上届首次会议将这部分放到最后，不知是不是因为当时高层内部有不同观点有阻力，现在将加强党的领导直接放在前面。因为新总理李强自己定位是习的跟班，在财经委强调习近平的一套就无所顾忌了。李林一指出，这次还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他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现在开始理顺财经体制了。他说，估计他们在运作中亦发现之前没有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整个委员会就好像悬空的，就在上层空转，顶层的设计可能亦有李克强暗中抵制的因素。他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目的完全实现党管经济，但这样就是架空实务，外行管内行，其实是加速共产党倒台。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提到的问题，折射出当局至少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实体经济不振，另一个是人口危机问题。讲到经济问题，该会议称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李林一说，实体经济主要讲的是制造业，但当局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实际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大量流失，向东南亚转移，国内人们只能够向虚的，例如服务业、金融业等转型。路透社引用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房地产公司中粮联行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铭的话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和财政收入都低过经济增长幅度。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加上外资不断撤离，供应链的外迁，中国经济好难出现增长点。会议仲称，将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郑正炳曾经表示，党的控制力亦越来越强，对于强调自由开放和竞争才会创造出好成果的科技发展，绝对是一个坏的做法。 另外，呢次会议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要求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持适度生育水准同人口规模，并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习近平仲强调，人口发展系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大事，显示出中共对人口问题嘅担忧。中国去年人口负增长，是61年来首次，专家此前分析，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就会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远超出他想象的人口危机。大纪元评论员钟元在5月6号的评论文章中说，中共两会结束还不够两个月，无论是经济定是人口负增长，恐怕正如中共新班子自己所说的，要经历一场惊涛骇浪了。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5号突然说，雅格纳部队损失惨重，弹药供应不足。放风说5月10号将会撤离战事胶着超过半年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但乌克兰军方不相信，担心有诈。6号普里戈任再次宣布撤出乌克兰东部城市，并表示雅格纳在巴赫姆特的阵地将转移给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所率领的部队。根据美国 CNN 报道，普里戈任6号在 Telegram 上表示，目前已经和卡德罗夫方面联系，以便在5月10号车臣部队可以接手雅格纳集团的战斗工作，继续向巴赫姆特进攻。卡德罗夫5号表示，如果雅格纳决定离开巴赫姆特，他很乐意接替普里戈任的战斗位置。近几个礼拜来，俄罗斯的无人机入侵和火车破坏事件有所增加，专家认为这个是乌克兰为了春季攻势预作准备的一部分。俄罗斯礼拜五宣布，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俄罗斯撤走是否预示俄罗斯溃逃引发关注。6号推特账号@ANNO1540 上传的影片显示，通往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的公路上车满为患。推文说，俄罗斯人正在逃离扎波罗热地区，在通往克里米亚的出口处，汽车和卡车塞住了好几公里长。此外，别尔江斯克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很多被撤离的人们被带到那里。去年秋天，就是乌克兰军队向克尔松地区首府发动攻势前无奈，俄罗斯占领当局在克尔松地区曾经宣布类似的撤退行动，乌克兰军队稍后向克尔松推进，并夺回克尔松首府。法国调查记者弗洛克斯以3年时间专访各个专家学者，追溯新冠疫情源头，目前线索倾向实验室外泄。他说给中央社知，北京人力操控疫情资讯。法国重点周刊亚洲特派记者弗洛克斯4月出版以科学之名《谁欺骗了我们》一书，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他花了3年时间专访数十位专家及与武汉实验室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员，所有线索都倾向相信新冠病毒不是来自动物病毒变异，而是实验室泄漏意外所造成。但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仍隐藏资讯且拒绝配合，因此仍缺乏实证。2022年起，从香港转住台湾的弗洛克斯5号接受中央社访问表示，仍未找到病毒自然来源的可信证据。以如今技术，科学家通常能够找出人畜共患的病毒来源，但在新冠病毒上，国际科学家目前都未追溯到确切动物来源。部分学者，特别是实验室安全专家，已经找到不同归咎泄漏以外的间接证据，尤其指向一间位于武汉以长期研究冠状病毒家族控制基因组替换棘蛋白等文明的实验室。疫情爆发后，更多研究计划被揭发，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2018年提出的 Diffuse 计划，企图在冠状病毒的棘蛋白中陷入适当人类的蛋白酶切割。 弗洛克斯指出，这样会大幅增加病毒传播性，而且后来发现 COVID-19 是 SARS 家族中首批棘蛋白带有这种蛋白酶切位点特色的病毒。文件引发哗然，更指向人为病毒的可能性。弗洛克斯直言，中国共产党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欺瞒了世界，首先是压下最初警告，然后示警，他们很早就有对全球极有帮助的大量资讯，却人匿不报。中国更在病毒起源上撒谎，以严重的方式散播假新闻。除了指控美国，将提出大量反科学的错误资讯，说病毒来自意大利、法国等。第二，北京阻挠调查，逮捕吹哨医生、公民记者等，直到现在仲不提供关键资讯。后来发现，很多中国科学家、记者2020年疫情早期病例调查文章都被删除，研究人员亦禁止擅自与外界交流。更严重的是，部分科学界成为不同程度的谎言共犯，有人因为天真，有人是被收买，有些就真正有罪，因为他们的隐瞒而置他人生命于危险中。弗洛克斯强调，相信科学家并非想引发疫情，有时是为了不令民众恐慌，避免政治化或为学界和谐而随波逐流，但谎言导致人民不信任科学，这个必须停止。弗洛克斯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展现出很严重的情况，过去北京政府只能够在国内做的事，例如审查、操弄真相、欺骗人们无人因饥荒丧生，但国际上没人相信。而现在北京已经强大到以全球化它的欺骗能力，甚至民主国家亦会因中国影响力，包括害怕丑闻或破坏合作等原因而跟随北京政府，这个是很恶劣的。最近网上有消息指，中国知名演员兼导演徐峥及他的妻子陶虹转往美国的资金被冻结，消息在网络上疯传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据《绿媒财经头条》报道，网上传言称徐峥和陶虹夫妇在上个月15号办理了离境手续，为了不被人认出，他们选择了分开行动，徐峥飞往新加坡，陶虹就飞往香港。不过夫妻二人共同积累的8亿2000万人民币巨款却受到银行的单方面冻结。有网友甚至在上个月19号爆出徐峥的确身处新加坡，不过据绿媒网易新闻报道，徐峥身处新加坡并不是为了逃到美国，而是为了拍摄他的喜剧电影《囧》系列的续集。网上流传的相片确实是徐峥在新加坡拍摄的剧照。另外，网传消息亦存在不少疑点，消息并未提到徐峥和陶虹夫妇的8亿资金是被哪一个国家银行冻结。如果徐峥的资金能够绕过中方审查，成功转移到美国，他的资金很可能是透过地下渠道转移，应该不会轻易被美方冻结。推特网友亦议论纷纷，肯定大部分钱仲喺香港或者大陆嘅银行，不然点解会冻结？人润得出，想润出去有啲麻烦，系美国银行冻结咗，理由就系国际反洗钱调查。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